我们今天有新的进度了，到646节哈，我们一节都上很久这样子。我觉得这一节很棒，因为这一节是很少数赛斯写出去的信，给大众的一封信这样子。那从信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赛斯观念，然后很多很多的处理的方式，以及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应用的一些方法这样子。那因为我刚才换到646节之前，在前面一点点，我后退一点，他提到说呢，你明白你显然在宇宙里面有跟一只松鼠、一只蚂蚁或一片叶子同等多的地位。那为什么提这句话呢？因为赛斯提到，如果你问一切万有是谁的话，他说我是那每一只落下的麻雀，或是每一片掉下来的叶子。那意思是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不管你看到的是什么。好，可是呢，因为我们有一个主观，比如说我有一个主观的世界，是以我五根对五尘，六根对六尘，也就是说你的感官对外面的世界，所以你感知到了。因此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神或一切万有它是全知全能的话，那么你在你的世界里面也是全知全能的。所谓全知全能的意思是，你是你感知的一切，你今天感知到什么，你不用外推，你也不用外移，那个就是你创造的。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赛斯理论当中提到没有受害者，它真正的含义是所有的现象都是你选择的。那可能就下面一句话，就是那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环境呢？因为一再的给你机会去看看你的信念，就是一再的给我们机会去看看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在思考的呀。那现在呢，这里提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女人呢写信给真，然后她描写到她对人类有一种特殊而超越的爱的感觉。她说她有极深的情感在继续，可是呢现在医学的报告宣判她一两年就会死掉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应该有前面的一个例子啦。但是我就不去提那个部分了。他说真除了感觉同情之外，发现这封信唤起了他的一些灵异的经验，所以他把这封信交给这个约瑟，希望他把它放在赛斯的笔记里面，然后请赛斯来回答这样子。所以呢，赛斯是这一节是针对这个女人在回答她的问题这样子。那我相信赛斯在回答这个女人的回答呢，其实也适用于所有的每个人这样子。他一开始他提到说，当你的情感自动的自发的流动，他们永远不会吞没你，而总是让你神清气爽的回到逻辑的意识性的思想里面。只有当你把它阻住的时候，他们才会显得跟理性相冲突，而把你整个人压倒。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觉得说我碰到困难，然后几乎要把我击倒，那我发现什么事情都不顺利，那一切的状况都往坏走，甚至身体也变不好了，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再看看，其实我们并没有容许我们自发的情感的流动。那所以这样的话，当我们挡住它的时候，它才会跟理性相冲突。那刚才我跟 Amy 在谈的时候，我就提到真正你会冲突或跟任何人冲突或跟任何的情况做冲突，外境即内境，是不是？所以外面的环境代表什么？我们心态的投射。我们一再强调外面的环境是我们的想法对外面的投射之外呢，是我们好像自己投射自己身体的那种方式 再延伸下去变成我们自己的环境的。所以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环境都是我们的投射物啊。那什么样的投射物呢？就是意念，我们的意念的投射物，意识的投射物啊。那之前我们在做感官这个感觉肌肉练习的时候，我们一再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这一生所经过的事情，或者是你生生世世所经过的事情，或者是你今天所碰到的所有的困难，它其实在做什么事情？在做意识的理行啊，在做意识焦点的转变啊。啊，比如我来，那我今天碰到事情，那白天的事情让我很困扰，对不对？可是因为我紧紧的抓住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那我是怎么样的思维嘛，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放下我现在的这种思维的一个方向性嘛，象限性嘛。那这个时候呢，你要转向比较难，所以我们常常会在梦做梦的时候呢，换另外一种人，换一种身份，虽然我还是有肉体，可是我好像是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在那种情境之下，我突然间把我内心的某些部分展现出来给我自己感觉。好，比如说我白天正经八百道貌岸然的，可是诶奇怪，我怎么到梦中诶变成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人。好，我想大家都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嘛，对不对？我有一天梦到我是悟道者，然后变成光，变成空气不见了。啊，那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呢，我有一个女的扼住我的脖子，那我就反过头来反扼她，这一直到她没有办法，好像她快要呼吸不住的时候，她回头来对我一笑，这样子我就醒过来了。所以就是做每个，你看每一个 moment， 你在每一个 moment 当中，你的意识状态都在改变嘛，你不是一个单一的，或者是一个单向在某个角度上的嘛。那因为我们对白天的醒时经验抓得比较紧，我就以为我是这样的人，那我只能这样做，那不是我的习惯的部分呢，我就不会做。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脾气很犟的人的时候，那叫你温柔如水，你怎么温柔呢？对不对？你无法温柔嘛，对不对？可是你习惯一次温柔之后，你下次就又可以刚强又可以温柔，对吗？对很多男生来讲，你叫他很温柔，然后每天在说我爱你什么的，那可能很难啦。可他如果习惯过几天之后，你不要鼓励他，他也会这样做啊。就是你的意识的扩张是透过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角度来的。那当然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人在问一个问题，奇怪，为什么我要投胎转世？为什么我要一世一世这样转世？简单的回答就是，如果你的内在是一个雕刻家，你觉得他会用一块木头吗？你觉得他会用一块木头吗？会雕一个人吗？而已吗？是不是？如果说我今天来投胎转世，那我一定会经历一个男生的角度来体验这个人生嘛，对不对？那可是男生的角度永远没有办法触及女生的感觉啊，所以我一定有一世我要投胎当个女人啊，然后有一世我一定要当人家的孩子啊，所以这样的话我各个角度的状态呢，我这样讲不对，当爸爸当妈妈当孩子，好，
没事，
对，没事，你当爸爸的时候当然是人家的孩子了，不，就是说你一定要循环过一次啦，就是从小到老各个阶段的情感经验你都有了。那其实我们说，我刚讲过了，一切你所经过的事情都是意识的理行，而且这些存下来的都是意识的感受，成为什么？成为你的焦点可以改变的方向。你今天从来没有挥手跟别人挥手，我记得我讲过嘛，我从台湾过来的时候叫我说跟人家挥手啊，或者是比人家说先让人家过去，我那个手好像十斤重拿不起来啊。结果我到了迪士尼乐园啊，然后看看每个人都像那些卡通人物挥手，那刚开始也是很难挤出来，慢慢挤，但后来的话我现在都很自然，对不对？然后这个自然的动作呢，就变成我在做其他事情的手势的时候，我就不会那么僵硬，因为我习惯了。好像现在我拿起麦克风就不会发抖嘛，齁。那第一次拿起麦克风，我想我应该是会紧张的，你们要不要来试试看啊？所以这就是习惯以后，那么你的意识就有移动的空间吗？所以我们都在做意识移动的这个经验。所以如果你学赛斯的话，有一个法门是很好的，就是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一定要用想象力。因为赛斯有提到，想象力它是 上穷碧落下黄泉，你生生世世的经验，你所有你的内在感官也好，或者是感觉基调也好，或者是你的意识心里面的资料也好，你是透过你的想象力去做的。好，因为假如你想得出来就有那个实相，假如你假如我现在有这个困难，你就先想象我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把那个细节很清楚的把它想象出来，是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碰到什么好运，然后这个不碰，你这样去想象出来的话，那个部分就变成你的经验。那这个在未知实相练习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练习到，比如说你看以前的照片，那从那一刻开始，假设说丁山你是念这个社会组对不对，那你其实有一个自己很想去念自然组的话，你就想象说我在那一刻我没有去社会组，我跑到自然组，然后呢我继续把它想象我念了自然组以后变成什么样子，变成什么样子。你如果想得很清楚的话，很奇怪，就是它会不自觉的会放在你的意识层面。因为为什么？因为赛斯讲所有的可能性是铺在那边的，它不是你去，不是说你必须要去创造一个，而是所有你人生的可能性它都摆在那边的，所以你只要把它拉过来它就变你的。只要你拉得过来就是你的，用想象力就可以，因为用想象力的确是可以改变你的意识状态嘛。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这边，今天假如说今天心情很不好，好，那我们现在静下心来想象，当时蜜月的时候，哇，好棒哦，然后想象那个船，想象你在哪个旅馆吃什么东西，你想完以后发现怎么样？你神清气爽了嘛。精神状态不一样。好，那假如说我今天要回到公司跟我的上级去谈判的话，我就想象我跟他已经和解了，然后状况变得非常好，然后呢我突然间变成他的一个重要助手，然后呢因为这种想象只要你细节把它想象出来的话，它在实相上就已经具有一个位置了。那如果想象当中有具有彩色的有色彩的这个画面的话，那就更具有象征意义了。所以我们刚提到象征意义的部分，比如说选举的话要用菜头，好彩头，那过年的话要放橘子，那基督徒要放十字架，它是一个象征意义，让你的思维往那个方向去走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利用这个方式，因为我刚才是回答大家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今天冲突的话我要怎么做。如果你今天冲突的话，第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先放慢脚步，放松自己，因为你没有放松就好像你开着车子往前冲，这个时候你要转向，你不能马上转啊，你转了会翻车的啊，是不是？当然如果你功力很好 OK 啦，如果不是的话，你一定要先让自己先放松下来。第二个呢，去看自己的信念是什么。那看这个信念你大部分是看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习惯里面，那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问相反的问题，比如说你要买房子，那你总是买不成，那你就先假设说为什么我买不成，而不是说我信念很强我要买成，不是，你反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买不成，来给自己理由啊，随便乱讲都没有关系，甚至自由书写都没有关系，甚至这样突然间爆出来一句话，莫名其妙的一句话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只要讲得出来，那个跟这个事情是有相关的。好，就是你去利用这个意识转变状态，然后当你觉察你的信念，知道是什么原因之后，你要把旧的信念要放下来，脱下来，然后才能穿上新的信念，要不然两个就会冲突。好，那新的信念加上来之后，我们说新的信念加上来之后，做一些象征性的改变，好，比如说，我现在身体不好，我就想象我身体很好，然后我就去，比如说买一个登山装，我准备去登山的，好，那要有钱，那我就要去吃好一点的东西了，好，那做一些象征性的这个改变，因为那就是一种象征性的改变，就往那个方向走，对不对？然后把你要去的那个方向或要达成那个方向，很 detail 的把它想象出来。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两位做起家，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想一下，跟恰斯一合作，嘿，三人组，三人小组，然后哇，创作力特强的这样子，然后经过 这个我们的创造力信念、想象力信念，又什么排列法、组合法，又什么这个归纳法，又什么这个心智图法，反正总而言之有各种方法呢，把你的这个创造力呢，突然间像开花一样开出来，然后天下无敌，好，然后把所有的细节都想出来，好，那这样的话呢，你就突然间去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所以，先看看自己的信念，但第一先放松。看看自己的欲望，看看自己的信念，找象征意义，然后往前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用什么？想象力。而在这个之前，看看自己的感受，因为感受起来才有用。你纯粹用正面思想是等于贴大梁的啦，啥龙怕死这样子。我说哦，好舒服哦，送光给你，送爱给你，是啊，多少有用啊，哈、哦，那象征意义。可是那个东西如果跟信念改变无关，就不会长久。它不会长久，你必须要改变信念才有用。啊，改变信念必须要从感觉来，你那个感觉起不来，没有什么用，你只是强迫自己去这样想而已。可是那个感觉没起来，那、啊、你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感觉哈、哦？去看自己的情感状态，我现在是怎么想我自己的？啊，所以这个都是蛮实用的，就是告诉你说，你如果你的情感是自动流动的话。你不可能达不到啊，因为情感是什么？情感是从信念所带出来的东西啊。现在只是说，因为我们很习惯于隐瞒自己的情感。哎，你快乐吗？嗯，还好啦。和英文说，How are you? Fine. Fine 这句话听说是把人家挡在墙外的一句话，所以 fine 的意思是你不用再问我了，是不是？我的朋友常常跟我讲说，恰斯，你好像不太会讲你的感受哈、哦，你到底是怎么感受的哈、哦？你很少讲，你都要讲道理，但是没有讲感受，对呀、啊，这就是我要改的地方啊，不是改了，就是说我要朝着那个角度去迈进，因为一般男生比较不容易去谈自己的感受，啊、所以如果你让你的情感自动流动的话，它就会。他会把你回到一个逻辑性的意识心，你要哭没有关系，就让他往哭的方向走，哭一哭也没关系，然后把你要相信你可以找到那个原因，然后把所有的你可能写下来的原因写下来，为什么我今天会这样的状态，没有受害者，一定跟你的想法有关，一定有关，如果没有关，佛教要关门了啦，那赛事要关门了，对啊，因为一切唯心造，不是吗？ OK， 然后这里提到啊，他说极重要的是你必须要了解，是你的意识心指挥的力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不管你达成什么或失败了些什么，我是说在人世间的事情嘛，哈，那么其实是你的信念在主宰，不是别的东西，就是信念而已，所以你要看自己的信念是什么，哈。然后呢，意识心本来就是借着你的信念指挥你的经验之流而将之具体化的。各位知道什么叫意识心吗？意识心就是佛教讲的这个莫那识。意识心是跨于内我跟自我之间，它好像一个窗口那样。那我们如果在做感觉基调的时候，我们是 touch 什么？意识心，我们就要 touch 我们自己的有意识的心智，好，那这个意识心是意识心，因为那个是属于你内在的，所以比较内在的感官，对不对？内在的一个部分，所以它呢是根据你有什么信念，我按照你的信念去执行的。所以意识心是借着你的信念指挥你的经验，所以你的信念会得到经验。那你为什么要这种信念呢？因为你需要那个经验。那如果不喜欢这个经验，那你就要从信念开始改，因为你信念一改，你的意识心会根据你的信念把它具体化。但实际上的机构是被你自己的其他部分做好的，你只要米洗一洗，啊，放到锅子里面，水放好了，按下去，它就会煮好。好，所以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可以非常放松，你只要把信念调好。成功就自然来了、啊、那如果不来就是要看看你信念当中有什么冲突，这样子，这样 所以实际的事情是由自己的其他部分自动做好的。好，就好像我说孩子被妈妈喂，好，新生儿妈妈的奶水居然可以按照孩子的成长的不同情况而产生不同的营养，对不对？所以这个本来就是自动做好的啊。那你会说啊，有的妈妈没有奶水，因为她一时心没有处理好嘛。啊，所以你必须切实的信任你的新的信念依旧的一样是完全有效的。那现在我们不是提到说，如果你要改变一个状态，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啊，所有的信念都没有不好，因为那都是你要体验的方式，没有什么信念叫不好，没有什么实相叫不好。可是如果你不喜欢你现在的状况而你想改变的话，那如果你要改变的话，你要信任你的新信念跟旧信念一样啊。比如我现在产生一个新的信念，我比如这样，你要赚钱，对不对？我会变得很有钱。假如你产生这个信念，那你对这个新的信念的信任要跟旧的信念一样。旧的信念可能说啊，脑满回肠也没有什么好了，其实有钱也很少看到真的有灵性的人，或怎么样，总而言之那是旧的信念。可是你对新的信念的信任要足够，我们产生新的信念也不是那么难，你只要下个重大的决心就好了。假如你指天发誓，我某某人要达成什么目的，你只要下重的决心就开始植入一个新的信念。但是你要小心哦，是信念还是期待？信念跟期待不太一样。信念是我对他完全相信，好，而且他就自然，我就根本不会怀疑，就是叫信念，会产生我的感受。那期待是什么呢？期待是你希望别人替你做什么，或你希望你能够达成什么，那个不一样。因为期待本身呢，常常你还没有影响到你的信念，那有的时候这样的话，那主权就操作到别人，你期待别人帮你做好，期待事情有好的发展，那后面常常是你有一个这个核心的想法是说，你没有办法这样做。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比如说，我觉得哦，我应该要尊敬别人啊，或者是我应该不要自私。假如你觉得说我应该不要自私，那你的 belief 是什么？你的信念是什么？人是自私的，所以你不能够自私啊。啊，这就是期待的问题。期待是我觉得人不应该自私，这是一种期待。然后这个期待之间，你就会改正自己的某些部分。可是这个部分其实后面有一个 belief， 这个 belief 是说，我觉得人是会自私，所以我要努力的不要自私。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背后的推力却是什么？却是人是自私的啊。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正反合啦，你要注意这个部分这样子。那新的信念呢，你要跟旧的信念完全相信。啊，相信到什么？相信到就算碰到不是你的期待的时候齁，你仍然会相信他。好，比如说家庭关系不好，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不是对方要改什么，而是你相信对方很快就会变得很好，而对这个事情呢，你有坚决的信心，所以不管他今天还是老样子的时候齁，你根本不为所动，这是最快的方式了，这是最快最快的方式。比如说如果我是个谘商师，那人家来找我谘商，我必须要相信我对方会很快会好。如果不是，那就是你还没有清楚你的信念。这是我之前在提到那个林极限所说的，就针对的病例就可以把这个精神病的病患治好，因为在他脑海里面他坚信这个人会好啊，他相信的不得了，好，他处理掉自己所有的脉的时候，这个人就好了。那像给黄尼莎的信那本书，我们不是提到有人就是旱灾到非常非常严重，地都裂掉了，什么植物都死掉了，好可怕好可怕，就没有人可以救啊。然后赵云也没用的时候，去山上到我们什么地方去请一个老先生过来要祈雨嘛，那三天之后，哎，居然下起大雨了。那些科学家真的傻眼了，因为那都是顶尖科学家。你说，哎，你是怎么做到的？是你那么厉害，你怎么可以祈雨？他说没有，我没有祈雨啊。他说，哦，为什么会做？他说，我先把我的 negative 先排掉， 一样的意思嘛，他把他的内心的那个，因为他看到这个干旱的状态，他就开始会害怕嘛，然后会紧张，但他把他把一个信念植进去，然后全然去相信他，鱼就来了，就这么简单啦。他说干旱为什么一个人起鱼就可以起来，因为你坚信，在他的世界里面没有可能其他事情了，因为他相信呢、啊。所以相信就能够，相信就等于新的信念了，就这么简单了。你相信什么事情，你相信到一个程度，那就是一个新的信念了。如果你要演讲，那你就一定要相信自己，在未来的这个岁月当中，你能够演讲，而且演讲得非常好。啊，你如果今天是个作曲家，你一定要相信，我在未来的时候，我可以用我的心灵的这个情感去创造非常非常感人的音乐出来，而且我坚信是这样子。我小的时候莫名其妙坚信我自己是一个创新者，我说创造力很强的人，那结果真的就给我创造很多不同的天空出来啊，对啊，不然乡下的孩子哪有可能说是，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相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相信你能做什么事情，这个是天下最大的力量。如果你相信，那相信的意思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觉得可以做到。好像我们的慈济上人哈，他到台东去，他后来到花莲去一个小小的庙嘛，对不对？但他坚信他可以用慈济功德会来带嘛，对不对？就是个坚信而已啊，他什么资源都没有啊，对不对？那以当年来讲的话，他也不过是一个尼姑而已，他没有任何东西啊。可是他能够成就这么伟大的事业，然后就这么多的人，然后帮助普天下这么多人，然后影响这么多人的心灵，对不对？那他是一个坚信而已啊，就是一个坚信，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做啊。那他拥有的，在当年他所拥有的，你都拥有啊。好，他没有说有很高的这个学府毕业的，也没有说得博士学位和什么都没有，这些都没有，完全都没有。甚至我们不是另外一个派别，不是得到佛学博士吗？他没有啊，对不对？可是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他那一份心嘛。那慈济有一句话就是"愿有多大，力就有多大"嘛，对不对？那这所谓"愿有多大，力有多大"的意思是什么？你信心有多大，啊，你的力量就有多大嘛，呀、yeah. 啊，反正我把它解释的比较清楚，就是说，其实一切的动作都在你的信念上开始转变的，啊，所以你可能觉得仿佛你的宗教信仰或你的健康或日常生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怎么会呢？因为那就是你的信念呢、啊。你对健康的想法是什么？你如果看我的生活，你们可能有些人会吓一跳。我根本无所谓的，对啊，我真的无所谓的。可是问题是，你说你来学我，因为是你没有我的信念啊，你要跟我一样产生同样的感觉啊。不管在半夜起床喝好几杯浓咖啡，你敢吗？对啊，因为我觉得不会怎样啊，我马上就睡着了，对啊。这个已经讲烂了，不要再讲了。所以那些啊，你们那些离开了有组织宗教的人，也觉得相当不受那些你认为不好的信念的影响，比如说原罪的影响哈、哦。他说，然而没有一个人在那方没有任何信念的。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够好，好，我们自己都觉得是有像。佛教徒你怎么有可能不觉得自己是罪孽深重啊，对不对？不然水忏在忏什么？对啊，对啊，不然在忏什么、啊、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有的啦。然而他说没有一个人在这方面有信念、哦、的确对于无神主义者也是一种信仰没有错、哦、可是 无神主义者他是不是也相信另外一个东西吗？他还是有信仰吗？他还是有他的害怕、啊、一样的啦。所以 这一章就结束了。好，那现在我们来谈这个女人的性，我觉得这女人性真的很精彩。好，他说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有意识确定知道哪一天在生命当中是他的最后一天。男人女人不管你是谁，很少人会生前就知道他的最后一天。但是你说没有一个吗？如果真的真悟者大概是知道的啦，好，有很多真悟者是知道的，像修行者啊，大修行者大概是会知道的。他说有生有死就是灵魂在肉体表达的架构里面，在有生有死之间含着俗世的经验。其实这句话就点明了，你来投胎你主要的目的是要什么？俗世经验嘛，你要俗世经验，你要这个世界的这个经验，你要当男当女，你要当父当母，你要当夫当妻，你要的是这些经验。你要成功，你要失败，你不会只要一个东西的。所以这些俗世经验就是你的人生的主要目的。你不会每一次都希望咬着金汤匙长大，富贵一生，你不会喜欢的。不信的话你就看看嘛，好，每天叫你去吃某个buffet很好，你要不要吃到一段时间说不看可不可以，有没有菜爆我喜欢吃那个萝卜干小菜就好了，有没有想要吃一点 不同的东西？有吗？有时候你 吃那个，我以前在台湾因为当这个外销部经理嘛，那所以外国客人来都是要招待最好的餐厅，五星级的。结果发现那时候呢，几乎每一天都要吃大餐呐。为什么？因为外国客人要来都是我要招待，我又是采购部经理，所以厂商来我也要招待。好，然后呢，一些本地的也要招待，所以我礼拜一吃到礼拜天，每一天都吃，都是五星级大饭店。结果就发现到，想要去饭店吃饭就头痛了，你根本一点胃口都没有。你看可不可以回家吃个青菜？真的没骗你，你不信的话看看。你觉得说我每天都很舒舒服服，没事做这样子游荡游荡游荡看看嘛，你游荡一个月看看，你会说不管丢了什么工作都没关系啦，不然做义工也可以啦，就是没有办法游荡。所以我们要的就是生跟死之间是我们的灵魂在肉体上一个表达，它是用表达，而这表达的目的是为了要得到俗世经验。你看它是发生在一个既定的时间内，经过不同的季节并涉及空间而有独特的感知，跟其他的人类相异，或多或少去分享这由你自己跟时空所造成的世界。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脱胎嘛。但是如果时间是幻象的话，好，坦白说哪有什么一段时间，我们觉得很慢对不对，其实是很快嘛。就像你在做梦的时候你觉得说哇好像过了一生，可是什么五分钟而已，十分钟而已。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它纯粹是什么，纯粹是你以为在一个既定的时间发生过 很多事情，很多季节，然后涉及空间的独特感知，然后跟很多很多人的相遇，那这个好难搞哦，找我麻烦找得一塌糊涂，然后我怎么跟他们交往，我痛苦的不行。你要看看，那你要不要看一下你自己的真正的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你只有在害怕的状态之下才会做噩梦嘛，这样了解吗？所以你要看你那个害怕的心情造成你做噩梦，就这么回事。那如果说还有一个，因为时间如果是一个幻象的话，那其实你可以好好利用时间，时间非常好用。各位怎么知道利用时间吗？我今天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邮局啊，好像盖在东北还是什么地方，很大的一个啦，然后它外表我也觉得蛮漂亮的，他说寄信给30年后的自己。我不知道那个详细内容，我没有仔细看，意思是说你写一封信投到那边的话，他会帮你存30年然后再 deliver 给你这样子。好，那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用？这个地方好用到不行。好，这个非常非常好用，我举个例子好了。好，比如说我现在 在公司里面跟主管发生冲突，那主管现在跟我的纠葛很大，那是什么？现在嘛，那是现在嘛。你觉得一年后还会 发生冲突吗？不会了吧，是不是？或者是这样讲，就是半年后会再冲突吗？可能不会了。我这样讲，如果你从台湾或马来西亚坐飞机到洛杉矶，那你在下飞机之前，你会考虑到说，哦，我出关的时候很麻烦的，又是检查行李，又是东问西问的，对不对？那个很头痛。假设你现在把时间稍微调一调，调三个钟头后，那你会怎样？我舒服的坐在我的床铺上，然后把那个感觉呢，我们不是说思想情绪想象力吗？思想情绪想象把那个东西移到我自己的内心，变成我的一个感受，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意识焦点已经转变了。那我刚讲过了，人的一生你所经过的所有事情都在做一件事情而已，在转变你的意识焦点，在做意识的离心嘛，对不对？你把那个先借过来用的时候会怎样？你会产生一个感觉，就是 OK 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半年后我还有这些烦恼吗？没有了。哦，一年后，哎，我现在的困境早就解决了。那你觉得，你就开始想象一年后我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把那个感觉带回来，现在哈，会变得很舒服。为什么呢？至少你让自己先安心了。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必须要用哄的、用骗的才能安心呐。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如果现在飞机上要下飞机，我一定要哄我自己啊。那个很难过的海关啊、哦、然后东雕西雕的、哦欸、都没有问题啦，或者是有问题，反正总而言之最后还是会处理掉嘛。不管我处理一个小时处理两个小时，最后一定会回到家，最后一定躺在床铺上嘛，对不对？我现在先 想到我 躺在床铺上，不管遭遇了什么事情，反正我最后都会躺在床铺上， OK 啊，那我现在就过我的好日子啊。那个东西移到我的意识里面，然后改变我的感觉，你突然间骗自己安心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突然间骗自己安心，而那个安心呢，它会产生很大的力道，因为安心才能带来什么？专心，而专心才能创造外面让你喜欢的环境呢、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这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用时间来使用它？因为那真的可以带来你的安心呢、啊。我以前小的时候呢，进去董事长办公室，我多少都是还是蛮紧张的哈、哦。尤其他如果特别找我去讲话的时候，我就不晓得今天是福还是祸。那不会像有的同学有什么写一封信，就是我闯了大祸了，然后像营销会就把它闲在那边，没有人来修理，我就掉在那边了，也开玩笑的哈、哦。但是那个时候很好骗自己是什么？老茶，死你怕不怕？然后老茶回答，是啊，是怕，但是怕也没用，反正都会死。好啦，既然都会死，怕反正也会死，那死你就不怕了，对吗？我是啊，死我就不怕。那、啊、死不怕，怕跟老板讲话吗？啊，对啊，我死都不怕，难道我还怕走进办公室？死我都不怕，我还怕讲英文吗？死我都不怕，我还怕现在这种小小的纠葛吗？啊，一定会死啊，你怕干嘛？这就是借用时间的方式。这样了解这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在情绪上怎么样让我们的情绪能够朝着我们要的那个方向，好，我们说的四步棋嘛，你的思想、你的感受、你的想象力跟你的目标，好啊，但思想后面一定有一个东西，就是你的欲望嘛。我打算朝着哪个方向去做，这是我的基本欲望，我抓住这个欲望产生思想、产生感受，然后用想象力把它移到那个地方去啊，我会只针对我现在要处理的问题，也就是把力量放在当下。我现在碰到问题，我只看我现在怎么处理，而不要看啊，以后没有工作我会怎么办？啊，我身体如果继续垮下去，那我就没有办法做了。哎、啊，我万一换了这个工作，这个换掉太可惜了。啊，或怎么样？你都不要去想那些的，因为那些东西对你的情绪不会有影响，而且你反而不太容易移动你的情绪，不太移动你的那个思考状态、感受，移不动。你若移不动你的感受，那不好意思，什么东西创造实相？不是你的思想跟信念吗？这个人像本后面就是你的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思想跟情绪由内而外创造人生，大家都会背嘛，对不对？那所以两个东西在改变你的状态嘛，一个就是你的思想，一个是你的感受嘛。 然后借着想象力把它移到你的目标嘛，就这么简单啦、啊。那移动的时候就是要放慢脚步，你不放松它就会往前冲，你就一步掉不回来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骗自己让自己安心啦、啊。哎，这样有没有很棒？对啊，对啊。所以啊、他说有生，那么有生以死有他们的作用，因为加强你集中你的注意力。天哪，这句话不是道破所有的问题了吗？所以有好有坏有它的作用，因为它要让你看看你的信念嘛，看看你怎么去驾驭你的人生嘛。好啊，所以有生有死有它的作用，因为要加强你能够集中你的注意力。今天如果没有死的话，齁，坦白说如果死不了的话，好像什么事情都不需要担心嘛。如果这世界先不说撞车也撞不死，然后刀子也杀不死，然后陀螺也死不了，你怎么样都死不了的时候，请问你会怎么过人生？不知道。不知道齁。你也不用吃饭了嘛，因为也死不了啊。对啊，你也不会急着说什么找安找报啊，因为你到他干嘛，你反正你死不了，你也没有任何这个安全上的需要啊，对不对？所以因为有死的关系，所以你要认真的活嘛，对不对？因为有个界限啊，界限在那边啊。我们常常讲，如果这个任何动物没有天敌的话，这个动物就灭种了嘛，因为它会 无穷尽的扩张啊，它没有天敌啊，那最后就是会毁灭他自己啊。好，所以死跟生都有它的作用，它在加强你集中注意力。但是以肉体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死亡的存在，所以生命就很可贵嘛。啊，不过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乐乐自由故，两者都可抛，我不知道，好像有这么说法哈。也许因为你不知道死亡可能在哪一年或什么时候发生，对你来讲似乎是好过一些。好，我想因为你们如果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的话，是很恐怖的，对吗？对啊。请坐。所以我们的内在就是给我们一个恩惠，把死亡的信息把它隐藏下来，不要让我们知道，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专注的在每一天当中去过我们自己要的生活，这样。所以当然无意识的每个人都知道那个隐藏的知识啊。更深入来讲的话，以赛斯的说法以及他回这一封信的一个角度，他告诉你呢，你的所有的命运都是你选择的。我们刚讲过没有受害者，那他后面隐含的意思是那是你的需要，那后面再隐含的意思是什么？是你的选择，对吗？那如果是没有受害者，那就是你的需要啊，那就是你的选择啊。那话又说回来，既然没有受害者，怎么有什么死亡是无意哦不小心发生的呢？所以每个死亡它其实都是你的选择，它就是你的选择，这么简单。那如果死亡是你的选择，好运坏运又是你的选择，哎，过什么样的生活也是你的选择，那你为什么不选好一点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选啊，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怎么选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有多少想法包在一起而没有矛盾，我们并不知道啊。我们如果知道在想法当中有什么，比如说我要很有钱很有钱，然后下一秒钟就想说，哎呀，我看很多有钱人哦，在报纸上常讲的生活很淫乱啊。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你怎么有钱钱？因为你两个信念是冲突的啊，对啊。我要把事情做好，可是我又不想出风头，那这两个可能就会拉扯啊。所以你要看看你的信念当中包着什么。按照信念专家在研究信念，他说一个想法哈，造成常常至少有50个可以挖得出来的信念，50个，对。但是你自己以为只有一个，可是它是一个核心，后面有很多包含的卫星的信念，是你可能不知道的啊。因为每一个信念本身它都有一个方向性嘛，比如说 不吃嗟来食，那不吃嗟来食的背后它含着是什么东西，那退一步海阔天空又是什么，那如果又不吃嗟来食又要退一步海阔天空，你怎么去处理这两个之间的冲突？好，这个就是你要把很多我们的那座右铭啊，或以前被教的东西呢，你把它拿回来再重新整理。因为父母亲教你很多事情，那教你很多事情又要教你信任生命，然后又教你不要接近陌生人，那两个一冲突的时候，到底现在是要相信还是不要相信，你自己弄不清楚的。好，所以这些我只是举例子了哈。当然无意识大家都知道那个秘密哈，通常人是为了许多的理由隐藏这个知识的，好，但是呢，个人死亡的事实从来没有被忘记的，那似乎是很明显的，因为他在这个架构里面，现在没有对死亡的知识，那么对生命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实相的享受就像不可能了，就好像我刚刚讲了，如果现在突然间这个上帝给你们一个恩惠，所有的人都不会死，那你怎么过生活？你怎么样都不会死，那你要不要去赚钱？你赚钱干嘛？反正不会死啊，吃饭干嘛？不用死啊，撞车也没死啊，刀子插了也不会死啊，飞机撞下来结果飞机坏掉你也没死啊，那你还有什么事情是你真的会在乎的？没有了，然后生命没有办法结束，如果真的想要结束又没有办法，那就好像说一个雕刻师只能用一块木头雕刻啊，你没有其他木头可以雕刻啊，那你要吗？你只雕刻这个木头，你只这个角色，我今天永远只能当人家叫你小妹，那就活了一千万年还是小妹，是不是？你没有办法当妈妈，因为你都不会死，大家都不会死啊，就人家都叫你小妹，可是你当小弟的时候怎么是什么感觉你不知道啊，你没有办法换另外一个身份来体验啊，所以这种享受是不可能的。因为就像我们每一次每一晚上的做梦，我们都有可能用不同的人格、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思维方式去体验我们内在的信念所产生出来的感觉嘛，就是你的心情怎样，你去做什么样的梦嘛，所以在这一次的存在里面，你被给予一种从未有的更完全的机会去研究人生跟体验它。所以如果你碰到环境，那么其实是给你很多更多的机会，然后去体验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去研究人生。那研究人生的意思是什么？研究人生的意思是你每一生每一次所研究出来的结果都有一个地方当裤长嘛，这叫研究人生嘛，对不对？如果说它没有一个裤长，那你干嘛研究？所以它后面是有一个本体的，就好像我们佛教讲的有一个阿赖也是啊，那你有一个肉身，就是五根加意识啊，然后这个六个感官加上你的莫那，也就是我们说的意识心，那所以你今天在人世间所经验到的经验呢，都会放在阿赖也识里面，而阿赖也识所得到的这个经验呢，它不断再去创造新的人格出来啊，就是我们说的十二因缘华嘛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我们的每一个所经验到的事情，不管它是好的坏的哈，它都会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贝，因为你经过的好的经验也好，坏的经验也好，对更后面的内在来讲的话，它都会是一个珍宝，因为你可能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你需要这样的经验。每一个经验都是好的，没有一个信念叫不好，没有一个实相叫不好，只是当我们体验它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痛苦，觉得很痛苦的时候，我们想改变它。那改变它的方法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一定要先停下来放松自己，然后要去看你这个信念的内容，好，然后要找一个象征物，然后往那个象征物走，那改变你的信念，改变你的感受，当感受被改变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往那个目标走。好，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很大家可以试试看的哈。那最主要就是你必须要让自己真的要安心，你没有安心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转变了。好，你越急的时候，比如说我困难越大，或者是说甚至身体的病痛或什么的话，就先安心下来，真的真的是要先安心下来。各位不要小看这个改变信念的方法，好，因为 就像我说的，你开着车子走的时候，它是有动向的嘛，这个动向你不先停一停，你怎么转向？你无法转向啊，你无法转向，你一定要停。我停的意思不是叫你要离职，我是说把自己放轻松，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让自己先放轻松，先让它就是、哦、自由流动，它现在怎么发生都没有关系，观察它，然后把它当作是你所创造的，所以你回过头来看，我什么原因变成这种样子？把先那个前提先拿掉，就是哎呀，我、哦、那个人很不好，所以我说先把这个拿掉。你先去相信是你的思想跟感受创造出来的，那个拿掉又去看看自己为什么这样。好，乱写没有关系，你乱写都没有关系，你想到什么就把它写下来，可能是这个原因，可能是那个原因，可能是那个原因。好，因为别人没有办法猜到你，你可以自己乱写，写了以后再去看看对哪个最有感觉，然后去看看它的真实性。OK， 那这里他，我觉得赛斯的信都写得很美了哈、哦。他提到说，因为这个人在两三个月就要死掉了嘛，哦，然后他就说哈、哦，他的强度跟灿烂，他的对比跟相似。他的喜悦跟悲伤都在这里被你感知了。如果不是你医生宣布你还有两个月的寿命，三个月的寿命的时候，你怎么会感到那个强度呢？那个震撼强度有没有很大？我马上要离开人间了。好，那现在的每一天是不是最珍贵的？那有没有强度？有啊，那是每一天变得很灿烂的，你突然间不能不珍惜它了嘛，对不对？如果说今天只有剩下两个月给你的时候，那这个强度有没有很强？这个灿烂度有没有很大？然后这个对比有没有很大？但是它的相似性也很强，为什么？因为生死一如，他死了还可以再脱胎啊，再回，马上，因为这是意识转变而已啦。赛斯的解释是说，你所谓的死是你看不到你在这个人间叫做死吗？也就是说，你把你的浇筑从物质实相移开到别的实相，那一移开，你当然就不在这里啊。你要不要想试试看？头一打昏，你就不知道了。你在这边放音乐，好听的不得了，然后就睡着了。那一秒钟，就前一秒跟后一秒，那个音乐你突然间就不见了，不是吗？对不对？好痛，好痛，牙痛，牙痛，牙痛，是啊。可是，一睡着，哎，怎么都不痛了？那不是一秒而已吗？所以你的浇筑在这里，你能够感触这个世界，你浇筑一移开，甚至只是很短暂的回神失神，这个物质的部分你就没有办法体会了。所以简单的讲，所有的你觉得的人生状态它就是一个意识状态的旅行嘛。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从感觉基调开始谈起的话，其实你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要怎么样的状态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意识状态啦。你的意识状态不在那里，没成为某一种人，如果没有那个人的想法跟那个人的感受，然后连想象力都没有的话，请问你怎么成为那种人？比如说我要成为音乐家，那没有音乐家的感受，你觉得不行啊，我哪有可能？那就不可能啊，他没有那个信念啊，你觉得我做不到，我也没有那个感觉，对啊，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对这些对比跟相似，喜悦跟悲伤，那因为这两个月的生命，他是不是全部都感知到了？是不是？不然的话，每天都在过生活啊，你以为你会过一千年叫做什么？千岁，或者是万岁万万岁，对不对？一般万万岁万万岁，大概都是三四十年就死掉了啦。叫万岁的很少很长命的。所以你的眼睛被医生的宣告打开了。好，假如你现在碰到人生的重大困难的时候，你的眼睛被那些重大的困难打开了，因为你不得不要去面对你自己的真实的感觉。你工作上碰到很大的麻烦，或者你身体碰到很大的麻烦，这就是你的内在给你创造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请你好好看看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亲爱的，你是怎么回事了？去回头看看我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会走到这样的一个境地，为什么我那么怕，怕什么？死都不怕，你怕什么？死怕又有什么用？你一定会死的。 啊，既然不怕死，你还怕什么？对啊。
先知道还能活多久、
啊这个嗯、不会让你知道的，但是那个绝对是你的选择，因为你的一个观念改变，像我们刚六点钟在做感觉肌料练习，对不对？那感觉肌料应该是意识心的部分的啊，对不对？可是你一个证悟，单单你一个了悟、啊、我考的那一段资料是灵魂永生当中鲁伯的把有一个感觉，就是物质实际上是由意念建构而成的。他有这个领悟之后，赛斯的评论是说，他连他的感觉基调都改变了。也就是说，连你的最上面的那个创造很多人格的那个部分呢、啊，都被改掉了啦。所以你的一个领悟有多重要呀？因为你学赛斯课，你能够达到的部分哈、哦。不只是什么超生了死啦，那个没什么大不了。真正来讲的话，你对一个实相真实的认识，或者是趋近好了，它会让你偷偷地用一种不同方式操作你的人生了。
你们刚刚怎么练习？感觉基调
呢？这个要讲就很长啊。
就是。下几句话可不可以？
就因为很长，
不能我你
八二就是不行。那你看哪一天吧，你来的时候我们再练习都没有问题，好不好？这样，因为很长嘛，哈。所以现在告诉你哈，那个强化为你所了解并欣赏。天哪，赛斯你在说什么？人家两个月就要死了，你说那个强化被你了解，被你欣赏，所以你现在碰到很大的困难。你其实可以利用它来了解甚至欣赏欣赏它，而人生的生活的经验被无条件的接受，就能在这一生中带来另外一个诞生。你没有觉得这句话很震撼吗？就好像我们在看 Anita Mogherini 的那个片子哈，他在几个小时在一两个小时就要死掉了、哦，他对自己一种无条件的接受，对人生跟生活经验的无条件接受，就能在你这一生当中带来一个新的诞生，旧的死掉了，新的出生啊！而且这个出生是更强大、更宽广的自己啊！天哪，对自己的接受有这么重要？各位了解吗？为什么？我们从感觉基调的一个练习是说，你的整个能量的来源，你的癖性、你的癖好是从那个感觉基调来的。换言之，换一个比较佛教的说法是说，你接触你的自信，你每个人的自信是本质具足、本质严成的，所以你自己的那个性质跟别人都不一样，它是以情感的状态做组织的。
所以自信跟潜意识差不多的？
不一样，不一样。
八识田。
如果说以这个佛教的说法是。你的内在，我们假设它是叫做阿赖耶好了，那么有一个东西叫做浮动性的，好像你的GPS 一样，它在指导你的方向的，那个叫意识心。那意识心是跨在阿赖耶跟你的其他六识之间，所以它是浮动的啊，那个叫意识心。那感觉基调是在意识心里面，那这个感觉基调呢，它管很多你的其他对等自己，也就是如果这个意识心，它如果说出生成四个分身，或者是在不同的时代转世的时候，这个感觉基调它负责这四个部分的各种不同感觉。那每一个人所得到的这个经验跟知识，它最后是汇集到这个内在阿赖耶识里面。那所以呢？为什么有一个我们说十二因缘法是从无明缘行行缘识开始嘛？为什么他会有十二因缘？因为他没有的东西，他就想要去行去试试看，最后你产生你所爱的东西，取为所有嘛？对啊，就是这么一个轮回回来嘛，
这样。所以你讲的意识心就是阿赖耶识？
不是，意识心是莫那识。如果你是基督徒，那我用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圣子就是我们有身体有六识的，好，就是眼耳鼻舌身加意嘛，就五个六个。然后呢，所谓的圣灵呢，就是我们的意识心。那在佛教来讲，等于莫那识。那佛教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如来，或者是叫自信。如果你念《金刚经》的话，哈， 如来善护内之菩萨，如来善护主诸菩萨，那个如来哈，不等于哎释迦牟尼佛，因为他说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世尊就是他老师啊，他如来就是所谓的自信啊，世尊就是老师，如来就是莫那氏，就是他的自信，如来善护念诸菩萨，所以如来他是一个我们说的感觉基调，他善护念所有由这个感觉基调所出生的各个人格，叫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如来善护主诸菩萨，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只要把所有在金刚经里面的如来代换成莫那氏，或代换成意识心，那你就会觉得整个金刚经看起来非常的通顺的。可是我们会把如来当作如来火，或者如来他就是他，但是你去看他如来的解释什么，他后面有很多解释啊，你去看他的解释是什么啊，你就知道不是那个意思。他明明有定义啊。好了，我们不讲佛经了，我们回到赛斯哈。那我们的困难原来是哪来了解的哦？各位，困难不是哪来解决哦，不要弄错了哦。你不是要解决困难，你是要了解困难。你解决干嘛？你如果没有了解，然后没有知道你是怎么样创造这个困难的话，你还会创造新的困难啊，你解决干嘛呢？困难是哪来了解的？困难不是拿来解决的。好，赛斯不是拿来读懂的，赛斯是拿来读不懂，然后觉得自己的意识不断的被扩张而已啊。那如果你都一下就懂了，那你根本没有念嘛。对啊，你要念不懂才对啊，念得懂就很奇怪啊。念得懂的话就表示你没有扩张啊，你的意识没有扩张啊，对不对？那如果事情一下你就全部都知道了，就全部都解决，那你创造问题干嘛？你以为千一失足成千古恨？才不是的，是千古等你这一失足，好不好？等你来了解你的困难是什么啊？这是我的名言了。 OK， 在其中好，你的人生会被无条件接受，那么你就有另外一个诞生。在其中医生的宣布没有意义，阿妮塔那个医生宣布有意义吗？你还两个钟头就会死掉，没有意义啊，因为他三天后四天后就全部都好了啊，而且一个癌细胞都没有。阿妮塔那个癌症是身体像柠檬那么大，很多很多颗，全身都是柠檬，而且他会积血，会积水，对不对？然后三天没有一颗癌细胞了，全好了，然后几天后，然后几个礼拜吧，两三个礼拜出院，医生在上面写说他可以出院，但是不准去 shopping， 因为他一直说他要去 shopping 嘛。所以你就看身体不够是新的一个镜子，一个工具嘛。你的信念是你的灵魂的一个工具，你的灵魂利用你的信念来睡醒他体验人生的一个方法，而你的身体是这个信念所能够使用的来体验这个人生的一个接触器嘛，它是一个品尝器嘛。所以身体或者是信念呢、你比较知道，就是在信念后面你的意识是怎么样在操作的，那个是很重要的。坦白说了，你如果要讲佛教用两个字定义的话，就是意识，所以我们叫唯识学嘛，他在讨论意识。那你所有经验的事情，所谓的记忆，它本身就是意识状态啊，是呈现另外一种意识状态啊。当你通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意识状态改变了，你的频率改变，就这么回事。手气好的时候是一种意识状态，对不对？手气不好的时候是不是另外一种意识状态？是不是？我好苦的时候是一种意识状态，对不对？我好幸福哦，好快乐，是不是另外一种意识状态？那请问是不是同样的状态？同样一个人哦，恐怕也是同样一个对象哦，是不是？那个你曾经爱他不行，就是说看到他眼睛就笑的，后来恨他恨到你想从床铺上踢下去的，不是同一个人吗？只是意识状态不同而已啊，对吧？所以我们改变的是什么？意识状态啊。可是想象可不可以想象回来？可以啊。当你想象到曾经那种热恋的时候是什么状况，那个感觉是不是马上又回来了？ 是不是？所以就是意识状态的改变啊。所以对心灵而言，对你所下的死刑宣告是人生的另外一个机会。阿妮塔是不是这样子？是吧？好，那对心灵来讲的话，你工作碰到绝对的困境，好像你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另外一个机会？是不是你的另外一个，这个宣告是不是对你人生的另外一个机会？因为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要看到那个灿烂，是不是要看到那个辉煌，是不是要看到那个对比跟相似，是不是看到那个忧愁跟快乐？因为那个对比太大了，这个时候你真的就是要好好去感受你自己了，不是吗？对啊，所以这是一个机会。如果你能自由的接受生命的话，带着他所有的条件而感受他所有的层面，天啊，这个真的是可以把它写成座右铭了。你自由接受自己生命的所有的一切，我歪嘴就歪嘴，我国语不标准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我的特色。那 Kitty 不是 po 一个林志玲的那个演讲吗？对啊，我本来是不想听的啦，想那美女会讲什么，后来还是去听的嘛。呀 ，Kitty 啊，OK，Kitty 那个林志玲的演讲啊，哈，他讲两个部分嘛。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他一直以为自己的声音是不好的嘛，可是他在机场的时候，人家从他的声音就马上认了他，他突然间领悟到说，这就是我啊。这就是我的特色啊，那我为什么要丢掉我的特色呢？为什么人家讲我就把它丢掉呢？对，就是这样子。还有呢，人家说，他是个花瓶，所以他才能够做得这么好。他说我想把那个花瓶敲掉，可是他没有敲掉，他说我现在接受这个，因为那就是你的本钱啊。各位你知道吗，假如你碰到一个不好的事情，你发生一个挫折的话，你不要说一直想把它挖掉然后把它空掉，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提到一个基本道理，就是那是你的需要，是你生命创造出来让你感受，那是你的需要，而且那是什么？你的本钱。你把它挖掉以后是什么？你挪空你的地基耶。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就像我用林志玲的例子来讲，如果我觉得我的声音很不好，那我为了要避开人家批评，所以我呢，竟然去学另外一个声音。你镂空你的地基耶，你盖下来的所有东西都会坍倒。如果你根本不接受你自己的本色的话，丁山也常常跟我讲，翘鼠，你不会介意吧？你那个国语很烂哈，没有了，很烂是我自己说的哈，这个很有特色啊，没关系啊，我反正人家讲你怎么样就怎样啊，今天。这没有关系，因为那是我的特色。各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哦。你现在的你的眼前的东西，你所面临的事情，不管是好的坏的，它是你的地基，它是你的地基。再一次，它是你的地基。你镂空它，你会跌下去，你会无所适从，因为它是你的地基。所以你要接受这个地基，接受它，然后再移动它，如果你想移动的话。好啊，不用急，一定要先缓下来，车子不停没有办法转弯，不然会换车。好，让自己轻松，轻松以后你才能够想我的问题到在哪里，我的思考方式是怎么样，我怎么样去移动它，然后再找象征意义，让自己往那个方向走，借着自己的想象力把它移到你要的目标。我为什么一再讲，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方法。当然也是因为有新同学来，就讲一下了。所以单就你就是接受你所有的条件，感受它的层面，就单就那个就单就你接受你自己你就可以使你的心灵跟肉体自己恢复生机。他没有叫你去找大师，没有叫你找翘屎老茶，没有，他没有叫你找什么医师，没有，因为医师会思考，老茶会思考，你不会思考吗？ 你为什么要相信别人的思考，不回过头来相信自己是言之言味，可以借着自己的思维方式了解自己，然后去解决问题呢？单就那个对自己自由的接受的全部的条件的接受，你就可以使你的身体跟心灵恢复生机了。那你要不要相信？还是你要去镂空你自己的地基？好，他说这信里面所写的经验在几个层面都有它的重要性，而当他的意思是在事先澄清或保证，因为你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件，那个经验是在情感上与心灵上的告诉你，每一个个人的伟大意义显示在每一个人类可爱的灿烂，而让你知道自己的灵魂的完整性，超越彻底毁灭的可能性的存在，就如你继续会存在一样。你根本就不要怕死亡，你根本就不要怕任何的危险，你只要保持着自己的一个信念，朝着自己的可爱的灿烂，朝着自己的情感跟心灵所告诉你的事情，那么所有的完整性它就会跟着来。因为我们一再讲的一个重点是，你觉得桃树要需要照顾桃子，还是说后面有一个要收成的人会照顾桃子？种植的人会照顾桃树嘛，对不对？我今天是农夫，我会去施肥，我会去除草嘛，对不对？那你在这个人世间，你后面是不是有一个阿赖耶呢？是不是有一个意识心吗？是不是有一个内在自己吗？那这个内在自己会照顾你啦，你需要什么他会丢什么工具给你啊。所以让你知道自己的灵魂是完整的。为什么完整？不是你单独个人啊，而超越彻底毁灭的可能性的存在，因为你会继续存在。好，他这里提到，不管你选择哪一条路，在两年之内死亡或者是继续存很多年，不管你的工作是现在结束还是两年后结束，或怎么样，或者根本不结束，你都将继续存在，你就继续在创造。好，这里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原来两年要死还是要活很多年是你的选择，是你的选择。好，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不管怎么选，你都还会继续走，你都还能够继续走啊，并且感觉到那个在爱内之内的一个成全。那你以前意识到的那种感觉到自己的飘荡啊，人生乏味啊，哦，他说呢，在事件的表面下，你感觉到不满足，感觉到你有很大的勇气，却从来没有去利用到，感觉到英雄式的插旗激励你到一个完全更完全的了解。这是我们一般人对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辉煌，我没有像蒋总统那么厉害，那我也没有像什么贝多尔什么贝，我想诺贝尔奖金得主那样，我也没有什么贝多芬，也是贝，对不对？好像都没有那么贝这样子，那只有当阿贝这样。但是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要英雄式的活下去，不在于你要在表面上有很大的勇气然后把它用到，不在这里。在哪里呢？没有一个真正的动力把你举起来，把你的刺激放到你的日子里呀，没有说你一个人去演讲 几万个人在拍手，没有。但是呢，所以因为是没有这些东西，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你自在就好了。那如果你觉得没有这些的话，你会无意识的选择一种状况，在其中突然产生一个危机，来激励起心跟灵魂的所有伟大的成分。你去想想这个蛮有意思的，为什么工作那么顺利，为什么一切都那么成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危机？那他的理由很简单，他理由是两个嘛。好，第一个就是说，我好像感觉不到那种英雄式的插曲，我好像感觉不到，那个真正的动力把我举起来，把它刺激，你看大家都看到我伟大了吧，我很伟大，有没有看到？没有。所以你创造一个危机，让自己去激励一个更伟大的成论出来。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因此你必须努力去了解， 你必须努力去感知，以及你必须要努力去获胜，就是这个原因呢。所以如果 你要问说，诶，为什么我的工作突然间不顺利，创造这么多危机，为什么我现在主管找我麻烦，为什么我老公怎么样，为什么我的身体会变坏，哎，你无意识的选择一个危机，而这个危机要激励你心跟灵魂最伟大的部分去了解，去感知，去获胜。因此你会做到那些以及对你来讲最重要的，不管是什么模式，但不管怎么样，你会学得更多，而且你会更满足。而且比起那些没有被发动这些状况的时候，你要好得多了。曾经沧海难为水，你经过好多事了。好，所以这并不意味你以前没有其他的路可选。那这里又是赛斯的一个重点了，原来你以前所经过的事情也是你选出来的，你有很多条路可以选，而且到那个时候包括你的生死你也可以选，所以全部都是你选的啦。所以你选择今天这种状况，是因为过去的存在里面你很怕死，而试着不去想它，这次它把它摆到你面前来。好了，那你以前一直希望能够安逸，希望能够 平稳，现在困难摆在你面前啊，那你是不是要去克服它？它摆在你面前啊，那是不是像我刚刚讲的，原来是千古就摆在那边等你去一丝足嘛，摆在你面前你要不要去处理？在你的存在的整个架构里，这一生是最灿烂的，而且永远是独特而可贵的。各位你们也是，你不要以为我好像没什么。是啊，你觉得没什么，可是你的存在在你整个架构里面，你的这一生是灿烂的，你这一生是永远独特而可贵的。如果不可贵，他干嘛要出生？啊，我当垃圾桶清道夫，这样也可贵吗？对啊，因为你没有这个经验啊。所以在其中，好，你带着喜悦跟了解露出，不论明天死或几年以后再死，对生跟死的选择永远是你的，有没有很清楚？好，生跟死的选择是你，然而生跟死只是你永恒变化、无穷变化的存在的两面。你死的时候有没有存在？有啊。生的时候有没有存在？有啊。所以生死都存在，那你怕什么？所以感觉它，欣赏它，欣赏自己存在的喜悦吧。好，他说有些人活到九十岁哈，都从来没有欣赏过它存在的美到某个程度。那下面那一句话很重要，你曾经活过，你也会再活。所以资本雄厚嘛，对啊，你什么都你主要是你曾经活过啊，你也会再活啊。而你新生命，以你的新生命，以你们的角度来说，是从旧的跳出来的，好，然后并且在旧的当中成长。那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是一个旅行者，好。那他是这里提到说，包含在里面，就好像花已经包含了种子，那种子会把那个花的经验再重新弄出来用。那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是一个旅行者，而作为一个旅行者，赛斯是个旅行者啦，好，那我们也是个旅行者。赛斯说，我向你们致敬，那我也跟你们每个人致敬，这样子。那这一章就到此结束了，有没有很啰嗦啊？有没有很棒？
有
啊，那好像有特别为谁设计，我不晓得。奇怪了，他来都会对他特别为他设计课程，这赛斯也未免太妙了吧？哎，这整张都为你写的耶。我今天在写导读的时候，我在想，这家伙是哪里的神通？怎么每一堂课都在为他写东西这样？好啦，那我就课程到这里结束，那我们再来看要分享还是要回家哈。谢谢啦。